非常非常重要啊。所以菩萨教给我们，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句佛，达得念头死，虚如法身好啊。要把妄想杂念断掉啊，这些东西是生死根本，绝对不是好东西。下面这个问题啊，他说恩师教我们知善知恶，知是知非，怎样做才不执着？啊，那怎样才做到不执着？善恶是非很重要啊，印光大师一生教学着力在这一门上，他用了凡四训教我们认识业因果报啊，叫我们明白六道众生业因果报的状况，用感应篇安世全书帮助我们认识是非，辨别邪正啊，我们怎样在日常生活当中远离邪恶啊，修学善法，这三部书好啊啊，能够依照这三部书啊，端卧修善，冤邪纠正啊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这个人决定得生啊。感应篇我们前个月才讲完一遍啊，好像现在这个录音带已经出来了。那么现在我们接着讲的是十善业道经啊，十善业道经是经本里面教我们辨别善恶啊，十善的反面就是十恶业啊，十恶业决定是罪恶啊，决定是堕落啊。我们决定不能掉以轻心的啊，一定要认真努力去体会啊，去好好的修学啊，它能帮助我们成就我们念佛往生的大业。怎样做到不执着？这是功夫啊，必须真正认知《般若经》上所说的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啊，晓得一切现象是虚妄，不是真实。晓得三心不可得， 一切执着自然你就会放下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知道执着是一场空。啊，绝对不是说执着你就能得到。啊，那是你错误的想法。啊，决定不是真实的。你不执着，诸法是空的；你执着，诸法还是空的。佛教我们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决定正确，啊，这位同学问的，他说家父因为在气怒之下曾经怒骂我们说，若我死后不要给我用佛教的仪式办后事，啊，我不消你们这些学佛人。这话说得不错啊，我们学佛学得不好啊，啊，让人家看到起反感。真的学佛头一个是要孝顺父母，啊，我们这个学佛学的是真有问题，真错了，啊，明天啊，后天呢，我就要到这个马来西亚槟城，啊，去做两场讲演，啊，实际上是讲的经文，啊，讲的是观无量寿佛经里面的敬业三福，啊，这两天是去讲经。敬业三福第一句话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啊，我们学佛叫父母师长厌弃，我们学错了。啊，我们学的决定不如法。要反省自己，要改过。那么他问呢，他说我听了之后相当难过啊，这个难过不行，要改过才行啊。说不知道啊，说若家父往生时我该如何做啊，还是要依照佛法的仪式来做啊，这是真正孝顺啊。这是小朋友问的哈，他说他是根性园的小朋友，他才10岁，他说我是和妈妈一起来参加佛齐的，有一件事情他闷在心里已经好久了啊，为什么悟人法师要离开根性园，他说我很想念他，希望他能在根性园啊回来根性园为我们更新，啊，我很听从他的教导，我认真地背《弟子规》，啊，希望有缘，他能带领我们这些小朋友出国，啊，请师公为我们解答。好，我把你这一封信哈，你后头没有写名字。我把它转交给李牧原会长，啊，因为这里头人事安排是由他来负责的啊，我把你的意见转达给他啊，特别放在这里啊。这位同学说，我们经常给临终人助念。哈尔滨有一位出家人说，你们给他助念，他死后他的冤亲债主将来在你临终时要跟你算账，所以有人就不敢助念了。我想这是不对的，可是又找不到依据来说明。其实 这个道理很简单吧，你一帮他助念，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，将来你临终的时候，他的这些冤亲债主要找你的麻烦，那个佛来帮助你了。啊，你操这种心干什么呢？啊，大慈菩萨跟我们讲的好啊，帮助两个人往生，就比你自己精进。你能帮助十几个人以上往生的，你的福报就无量无边了。能够帮助几百个人往生，你就是真正是菩萨了。啊，助念是帮助人往生成佛，世间第一等功德。啊，再没有比这个功德殊胜的。啊，所以那些人说的话，啊，你说他的冤亲债主来找我，你拿出证据来给我看看。啊，如果没有证据，你随口造谣啊，这个不能叫人取信呐。啊，一切要依佛法。啊，所以佛在经上教给我们四依法呢，是很正确的。啊，依法不依人。啊，依义不依语。啊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。依智不依识，啊，就是依理智不依感情用事啊。这位同修，他是弟子，是一名兰州的家庭妇女。啊，我们这边寺院佛前点的都是酥油灯，但这也是母牛众生的乃如血汗。三千年佛陀时代还没有电，是情有可原。现在电力这样发达，用电用蜡烛植物油来表发度行，要不要再用酥油灯吗？虽说酥油非牛油，但有些人为了赚钱而掺杂牛油，这个是可能的啊！现在假的东西仿冒的太多。你的意见呢不错。佛前面供灯是表法的啊，像我们这个佛前面也点着一盏油灯啊，这个不是酥油啊，这个是植物油。灯象征着燃烧自己照耀别人，取这个意思啊。我们看到这个灯就想到我们要像灯一样啊，肯牺牲自己啊，肯帮助别人啊。所以用灯用这个蜡烛最容易表发，电灯呢就比较困难啊，不太容易觉察到啊。油灯蜡烛是最容易觉察到的啊，特别是蜡烛啊，它一直燃到完啊，自己舍弃了啊，照耀别人，为别人服务，取这个意思啊，并不是这个佛所需要的。是佛用这个方法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念念不忘舍己为人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这一位曾同学问的 他说我们是北京南教大兴的念佛人，经常接触你老讲法的书籍、录音、录像带，对念佛了生死坚定了莫大的信念，但弟子学有时日了无消息，念佛也没有成片啊，在此请你老人家再次慈悲开示。这个事情不能着急啊，也不能够疏忽啊，只要老实念下去啊就好。真正做到老实，实在讲不是容易事情啊。古人常说啊，为上智与下愚不易啊，这两种人容易做到老实啊。上智智慧高啊，一切通达明了啊，所以他能够放下万缘，一心念佛，他心里头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啊，这人成就。第二种叫下愚，虽然他没有文化，没有念过书，不识字啊，人老实，教他念佛他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啊，他也没有杂念，也没有怀疑，教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，这种人也容易成就。最麻烦的人就是这当中的上不上下不下了，妄想杂念很多啊，精听了不少，半信半疑啊，佛念了几年怎么还没消息我念的到底有没有效，问题就太多了啊。所以凡是提出问题来的，我过去也讲过不少次啊，都是不老实啊，老实人哪里会有问题呢啊。可是啊，有问题一定要问啊，为什么呢？以为菩萨第一个障碍啊，障碍我们的信心啊，所以必须要断疑生信啊，这一点很重要啊，所以疑不能不问啊，一定问清楚搞明白，我们回过头来才能够老实念佛啊。哦，这个同修这问题很长啊，但是我以前刚拜佛不久，有一次我去一间佛堂，旁边有一位师父住的房间，我当时带一个小弟弟到这间佛堂啊，住这一间房的师父叫小弟弟进去啊，他房里啊，我在外面等啊，不见小弟出来，因此我就踏入这个房间的门口叫小弟弟出来。这房间住的师父跑到我这边啊，一手是拿佛珠啊，一手摸着我的背后说，这一串念珠给你，你拿去就算是我的弟子，但是我没有拿，就退出房门口带小弟弟回家。隔了不久，我再到这一间 佛堂参加念经，啊，因为这个佛堂后堂是借给另一个佛堂在晚上念经的，啊，傍晚在吃饭时，我曾经将这位师父摸过我背后说，说给同桌吃饭的人听，但是这位师父啊，摸我的背后啊，是在他住的房门处，我怕人笑我踏入他的房门口，啊，故设在楼梯，这样会不会犯着破和合神的罪呢？会不会破犯破和身和合身的罪呀？你自己去想去。啊，我在这里就不必说了。啊，第二个问题，他说我以前呢曾经做买卖，给人家用的东西，啊，价钱是高的，但是我以这高价叫人买卖去供师父，会不会犯着偷生的无呢？啊，这是第二个问题。还说有一次卖药水给人家洗桌洗地，水泡得多，啊，药水少，人家买了啊，竟拿去佛堂用，这样会不会犯着偷生的污呢？啊，请给我一个答复。这些用不着我答复啊，你自己都已经答复了。唯佛弟子，佛教我们头一个重要的修学原则，就是要真诚啊，决定不能够欺谎一切众生啊，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。四中同修当中，尤其出家人的过失，小小过失不必说，大的过失，那你要看他对于佛这个整个佛法有多大的影响。我曾经有一次接到一个电话，北方的一位同修，啊，他告诉我，啊，有一个出家人，啊，这个破戒不守规矩，啊，他看了，心里面很不舒服，想把这个事情说出来，可是以后想想呢，这个事情说出之后，可能对于整个学佛的人产生不好的影响，问我怎么办。我说你想得很周到啊，确实没有错，如果顾全整个佛教的形象，这个事情不能说出，但是他犯过，决定不容许继续犯过，那怎么办？你不必跟大众去讲，你单独去警告他，这个是对的。啊，你去规劝他了，劝他改过自新了。他要不听，不听就算了，你也不要放在心上，也不要去理会。你成你的佛道，他走他的三佛道。过过不相干嘛， 你不去跟他走，他也没有办法跟着你走。菩提道上个人走个人的路，这就对了。所以一定要考虑对于佛法形象上的影响。这个是积德的。就积功累德了，要从这些地方做。那么今天时间到了，还有几个问题在此地。明天是7号，是不是？明天还行，明天我还在此地，就是明天再答复。